大家的分享，弟兄姐妹早安。以后呢，我们如果比较晚到或者加入分享的群体，你就要看一看人会不会太多，好，先看一下，不要一咕隆就钻进去，结果人家说哎人太多，请你出来，那感觉就不太好受，但是也显出我们自己的仓促没有好好去分辨。好，传道书第七章呢，你会发觉这一章已经少了许多的虚空，许多劳碌捕风这些负面的字眼，反而多了智慧。智慧在这一章总共出现了16次，然后还有一个敬畏神。在前面第一到第六章呢，传道者带出的讯息呢，信息大部分都是凡事虚空，万事虚空，捕风，都是有什么益处呢，就很多很多的疑问。但是到第七章呢，前面我记得我讲第一章的时候讲到说，离了神万事虚空，包括智慧都是虚空的。可是这一章呢，一直提到智慧，提了16次。那这一章呢，画风一转，却告诉我们，人生在日光之下，仍然可以活得积极有意义。那个秘诀就是在于要有智慧，要敬畏神。好，那么我在第一章我曾经讲到过，在传道书所罗门他的智慧有两种含义，他的智慧有两种含义，一种就是从人而来的知识、推理或哲学，从人思想去而来得着的知识、推理或哲学；另外一种就是从神而来的智慧。我们常常说这才是真智慧，从神而来的智慧才是真智慧。那在第七章里面呢，我们会看到一直讲智慧，那其实呢，这当中是两种都混杂的。好，所以呢，这里第七章是告诉我们，人若用智慧选择更好的事，就可以活得更超越，更有意义。所以我给今天的题目是智慧的功效。前面几章好像都讲智慧没有功效，智慧是虚空，是捕风，但是今天我们要讲的是智慧的功效，这个智慧包含两种意义。好，智慧有什么功效呢？它能帮助人做出正确选择。第七章的1-22节，第一大标，做出正确选择。这一段的1-10节里面，有五次提到强如什么什么 ，A 强如 B， 然后有两次 A 胜过 B。还有强过，这些字眼呢，就在强调做出正确选择是人生成败的关键。我们选择 A， 选择 B， 那将来的结果是很不一样的。虽然 A 不见得是不好，但是你选择更好的，所以做出正确选择是人生成败的关键。第一个，1-4节，智慧帮助我们可以从死亡知道如何生活，从死亡知道如何生活，我把它说成四个字：有死之生。有死亡，知道你怎么样来度这一生的日子。有理由的有，有死之生，就是有死亡，你可以知道你如何来过日子。第一节，名誉强如美好的膏油，人死的日子胜过人生的日子。一个人死了，即使是用最好的膏油来膏他的遗体，甚至令他的身体不容易腐化，整个尸体仍然散发出那个香气。但是那个人如果生前没有好名声，没有好行为，没有生命的馨香，死后再多的香膏膏在他身上仍然是没有益处的。相反的，他生前如果有好名声、好行为，即使没有美好的膏油，仍令人会继续去缅怀他生前的生命榜样。所以呢，这里告诉我们，人死的日子胜过他生的日子。何况人死后，你有没有发觉呢？人死后，我们在世的亲友往往是更多的怀念他以前的美好啊，包括譬如说，有的人常常换了一个工作，或者换了一个什么环境，然后当他到了新环境以后，常常反而会去怀念过去环境一些美好的事情。好，所以这是人性。所以呢，这里告诉我们， 人死的日子胜过人生的日子，最重要是你在世的时候留下好名声，这好名声是有生命榜样的。好，第二节，往遭上的家去，强如往宴乐的家去，因为死是众人的结局，活人也必将这事放在心上。第三、第四节啊，我就不多读了。这里为什么要往丧家去，强如往宴乐的家呢？因为活人往丧家去，一定会发现一个事实，就是没有人能够逃避死亡。死亡是每一个人都要面对、都会有的结局。那这样子的一个死亡，我们亲身去体会死亡，就会更深刻的让我们把这个必要的结局放在心上，而仔细再去思索，既然死亡是必有的，那么我活着的每一天我应当如何活。对我来讲呢，我到纽西兰，我曾经有三年多我在 hospice， 在那个安宁照护病房呢做义工。那三年对我是一个生命一个很大很大的提醒，因为我去照顾的这些病人，我不是医护人员，我只是去递茶水，早上的或者下午茶。那些病人都是已经是末期的末期，就是医生已经放弃积极治疗，顶多给他如果会疼多给他吗啡。好，那因为家人照顾得很辛苦，所以 hospice 的人呢，可以让他们可能一次进入到医院里面帮助亲人照顾这个病人，大概一两个礼拜，甚至最长可以一个月，然后再把他送回家。所以我看到的是那些临终的病人呢。好，那我好几次我问他们要什么，他们都会很虚弱告诉我要茶或咖啡或者饼干或三明治。可是大部分的病人根本就喝不下吃不下了，他们要咖啡要茶只是闻一闻香味，他们只能闻，因为很多时候他们一吃下去就会呕吐。所以我就看在眼里，然后看到有的人呢，他住进去的时候精神状态还不错，他可能是一个公司的大老板，他还是不断的可以接电话，可以有他的公司的下属来到他床边跟他请示，可是最终还是要走，还是要走。那有的人呢，从头到尾没有亲人去看顾他，从来就没有看到过家人去探望他。那这些呢，我看在眼里，我真的是得了很大很大的警觉。我就开始发现，过去我紧抓着伤害，紧抓着对别人对我的对我的亏欠，紧抓着看到什么事情我愤怒的。我后来发觉这些都不重要，到那一天你要走的时候，你什么都带不走，钱也带不走，那些抓住的愤怒苦毒或者你得到的礼都带不走，唯有可以带走就是你跟神的关系可以到永恒。所以我从那时候开始，整个生命的态度呢开始有一个转变。好，那第三节，忧愁强如喜笑。这里传道者说忧愁比喜笑更好。我们人生学习最多成长最快的大都是在逆境中，逆境促使我们更成熟，生命更迫切的渴慕神，与神的关系更密切，而品格也在那时候成长的最快。就像礼拜天一文牧师讲到，过去呢他是无忧无虑的，他不知道什么叫做病痛，也不知道什么叫做什么伤害，他完全没有，他一直都蛮顺利的。后来到了上海牧会以后，经过牧会的这些后期的一些熬炼，他的生命就更成熟了。所以礼拜天可以讲出那篇道，对不对？那篇道是不是很有深度？对，我们给耶稣大大掌声。好，我相信没有经过那个在香港的那个破碎，他没有办法讲出这么有深度的道。我自己呢，十多年的婚姻把我熬得到后来不走下去也不行，所以就只好仰望神，抓住神。那我生命成长最快的也就是那十多年啊，当然后面还继续成长，但是那个逆境带给我的那个成长的动力是更大的。好，那然后我们来继续看五到七节，智慧帮助我们有分辨力。 听智慧人的责备，强如听愚昧人的歌唱。愚昧人的笑声，好像锅下烧荆棘的爆声，这也是虚空。智慧人的责备，虽然我们听了不舒服，忠言逆耳，但是却是苦口良药，能帮助我们，能建立造就我们。而愚昧人爱唱歌，他会用很多虚浮的话来赞美你，却是虚空的。愚昧人的笑声好像锅下烧荆棘的爆声，也就是呢，你锅子下面烧着荆棘，那荆棘会发出爆声，可是实际上有没有火出来呢？没有。所以你烧了半天没有真正的火，只有声音，就表示没有实质的功效。这个烧荆棘，所以代表的是人，愚昧人他谄媚你，他奉承你，阿谀你的，对你是生命一点帮助都没有。七章七节，勒索使智慧人变为愚妄，贿赂能败坏人的慧心。愚昧人不单会用言语谄媚人，他们也用金钱收买人心，败坏人的分辨力。你收了贿赂以后呢，你听了谄媚话，收了贿赂以后，通常你的分辨力就被蒙蔽了。所以这里告诉我们，智慧帮助我们有分辨力，我们要选择听劝，选择知足。为什么会收贿赂？因为你贪嘛，因为觉得不够。所以让我们求主帮助我们，我们能够有能听的耳，然后我们能够凡事知足，我们就不会贪，贪名声，贪财力都是不好的。我礼拜天，就是前天，我才去参加我们一个神学生被安立为传道人的一个礼拜。那我上台去讲话的时候，我就特别称赞这个神学生，他是一个能听的人，他很能听。当他碰到问题，我告诉他我生命的经历怎么样，圣经的话怎么样的时候呢，他听了，我都没有说你一定要去做，但是他听了就去做，就去行，结果就看到他生命不断突破，而且也看到他服事很多很多的扩张。所以一个能听的耳真的很重要。我记得建圣牧师在学访的时候常常告诉我们，路加福音有一句话说，当人人都说你好的时候，你就有祸了，因为大家都说你好，大家不会提出对你的劝导。其实旁观者清，我们常常不知道自己犯错了，不知道这句话原来过头了，这个行为原来是不合宜的。但是旁边的人如果能够给我们提出劝导，我们就可以从中学功课，我们生命就不断往前。好，第八第十节呢，智慧帮助我们存心忍耐。刚刚大家都有很好的分享，事情的终局强如事情的起头，存心忍耐的胜过居心骄傲的。人在得意的时候呢，很容易骄傲，但其实呢，还未到整个事情你这一生的结局，要到了结局终局的时候，你才知道你到底是成功还是失败。所以不要这么快骄傲自满，不如存忍耐的心，看看终局如何。同样的，第九节，不要心里急躁恼怒，因为恼怒存在愚昧人的怀中。我常常对自己有个提醒，就是说谁先发怒谁就先错。你先发怒，即便你有理，但是你先发脾气你就先错。而且呢，我记得那个江秀琴牧师的一本书里面给我一个很好的警醒，他就说呢，有一个弟兄平常就很喜欢批评论断的人，然后有一天他听完讲道之后，回家的路上他就开着车跟他的妻子在车上讨论今天牧师的讲道哪里怎么怎么样不好，哪里怎么怎么样。然后呢，因为这个弟兄也追求神了，后来他就眼睛一看窗外那个邪灵啊，本来从他们的车子旁边走过去的，但是当他开始在批评论断他的牧者的讲道的时候，邪灵再转回来，他在灵里看到了，哇，他吓了一跳，赶快认罪悔改，赶快停止批评论断。所以我们不要以为呢，我现在只是背后说人闲话，批评论断一下，我发发脾气有什么关系？其实你每一次发脾气，那个恼怒，怒气的灵就更多辖制在你身上，这是我深受其害的。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即便你那个怒气，你的怒气已经到这里想要脱口而出了，求圣灵帮助我们有节制。讲到我每次一发脾气怎么样，怒气的灵就更多辖制我，我不要，我就要学习转身离开现场， 方言祷告，让自己心平气和下来。好，所以呢，愚昧人很容易恼怒，发怒不能建立自己，也不能造就别人，更不能成就神的义。这是雅各书所说的。所以他雅各书要我们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好，这一恼怒一点益处都没有，倒不如忍耐，平静自己的心，将审判权交给公义的主，看看终局如何。我们学习，不论你再有理，你把那个审判权交回给公义的主，不要自己去申冤，去一定要把事情讲清楚，一定要为自己辩解。七章十节说，不要说先前的日子强过如今的日子，是什么缘故呢？你这样问不是出于智慧。人在失败或者是不如意的时候，常常会怀念过去的风光得意的日子，但经文告诉我们，这不是出于智慧。智慧人呢，不会停留在过去的风光，不会去停留在缅怀或者是哀叹中，而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况且还没有到终局，你怎么会知道将来不会比以前更好呢？懂吗？当我在婚姻很艰难很艰难的时候，好像是一看是渊面黑暗，什么都没有，就是那么漆黑，没有出路。可是现在回头想，经过了那个婚姻的熬炼，我的生命成长了，然后如今我们的关系是更好了，比以前没有争吵之前更好了。所以这里经文告诉我们存心忍耐。所以当你在得意的时候，你还是要谦卑；当你想动怒的时候，你要存心忍耐，安静下来；当你觉得现在的情况这么的不如意的时候，存心忍耐，努力面前的，好好的做好你当下该做的事情，忠心的继续。如果我们是全时间服侍的，全品托付给你的，可能不是你喜欢的，不是你很习惯的，但是主既然透过全品给我这一块的事工，我就好好的在这里好好忠心的做。很多时候特别在六一，全品托付给你都不是你喜欢的啊，很多时候都是神透过权柄要来挑战我们的那个老我跟肉体啊。就像我当年当建设牧师跟义文牧师说叫我进中国，一个月去三次两次三次的时候，中国是我最不想去的地方啊，但是我还是去了啊，去了就会看到后面很大的祝福。好，十一到十二节，智慧帮助我们追求知识，追求智慧胜过追求财富，所以我给他的标题是知识胜财富。当然这里的知识指的是认识神的真知识，这个真知识是知识胜财富。在逆境的时候，智慧和钱财都能够做人的庇护，特别像现在啦，可能有一些不容易的环境，可能我们就需要靠着钱财去请律师来帮我们辩护。智慧和钱财都能做人的庇护，但是智慧更能叫人得生命。如果智慧跟财富要你选择，一般人会选择什么？财富。对，一般人会选择财富，因为可以抓得住，可以看得到。但是今天作者传道者劝告我们要选择智慧，因为这才是永恒的，而且能够保存智慧人的生命。智慧，这里的智慧不单是来自于人的经验、理性推理跟哲理，更是来自敬畏神。来自敬畏神，让我们有属神的眼光，我们懂得活在当下，我们懂得当下我应该怎么去面对我的困难、我的环境。所以后来讲到，唯独智慧能保全智慧人的生命，这就是知识的益处。好，第十三、十四节，智慧帮人能够活在当下，享受当下。很多人呢，都只希望一生亨通，不想遭遇患难，但是神让亨通跟患难在我们生命中都不断的并列，就是不断的会交叉发生，为的是什么呢？我记得有一次，那个我们的神学生韩慧，她跟她老公争吵到非常非常沮丧的时候，就来跟我诉苦，吐苦水， 吐吐吐，我就把我生命中我的婚姻的艰难告诉他，他听完以后说，哦，我的情况比你好太多了，但是我不想要你的遭遇，由不得你，懂吗？有时候 这些都是神掌权的。好，所以神使这两样在我们生命中不断交叉发生，为的是叫我们知道神掌权，神掌管一切。如果一个人一生都亨通，他会觉得每天都是必然如此顺利的，所以他就会开始闲懒怠惰，他可能非常的骄傲。但是呢，当他会遇到，当他将来一遇到不顺利，甚至一些艰难的时候，他才知道神掌权，啊，由不得你选择。所以当初韩慧就说：“明翰老师，你所遭遇的我都不要。”我说：“由不得你啊，不管你要不要，神掌权，神觉得这样子的环境可以帮助你成长，帮助你长大成熟，他就会兴起环境。”好。如果我们每天都亨通，而且你也能够去预测明天也是一样的顺利亨通，我们就会闲懒过日子。但是神呢，叫我们不知道明天将如何，因此我们就更警醒，因此我们会比较谦卑，因为明天可能会有缺乏，可能会有冲击跟挑战来到。当我们在顺境的时候，我们要享受神给我们的祝福，供应给我们的一切，但是不要自满，我们仍然存着谦卑的心与主同行，知道神掌权，神今天赐福给我，我存着欢喜快乐的心来享受。但是当逆境来到的时候，我学习，刚刚是不是有人提到说主你要我学习什么功课，是不是东东，就是说当逆境来到的时候，我们就要学习 去寻求看看这个环境到底神在对我说什么，到底神在对我说什么。当我们这样子愿意去寻求神的时候，去捕捉这个逆境背后属灵的含义的时候，我们就成为有智慧的人了。阿们。好，第十五到二十节，我们智慧帮助我们合乎中道，帮助我们合乎中道。十六十七节，不要行义过分，也不要过于自逞智慧，何必自取败亡呢？不要行恶过分，也不要为人愚昧，何必不到其而死呢？为什么行义也不要过分呢？因为如果你觉得这是神喜悦的，这是正确的，这是好的，你拼命拼命做，常常就会忽略掉去体会别人的需要，体会当时的境况。譬如，我如果知道雅欣跟琼玉两个人有纠纷，我呢大发热心想要去帮他们处理掉这个纠纷，可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可能我没有体会到雅欣的承受力或者琼玉的承受力，我就给他们很多很多真理，很多大锤锤下去，可能我以为我是行义，但是实际上我没有衡量他们的承受力，就给他们很多的真理压制他们，这样就是行义过分了。所以我们很多时候我们要有求主给我们灵巧，给我们智慧去分辨他是不是预备好了，过去我常常犯了这个毛病，这个冲动的毛病，行义过分。但是慢慢慢慢呢，经过这些年呢，我慢慢从母堂，从建圣牧师身上，还有我的组长身上学到一个等，存心忍耐，等候，等候。曾经有一个组员呢，我看到他的问题，我两年多以前就看到他的问题，也跟他讲了，他完全不听，他不当一回事。后来我就学习，我不要再提，我跟他保持美好的关系，即便我看到我也不提。一直到两年半之后，因为很多很多的冲击临到他，他主动来问我，主动来问我，小组长，我生命中到底有什么问题？为什么我一而再再而三碰到这些呢？那时候我才有机会对他说话，那时候他才预备好要听话。好，所以，真的学习牧养也是要求主给我们智慧，让我们凡事行得合乎中道，第七个，二十一到二十二节，我们不要被人定义，定义就是决定的定，讲义的义，公义的义。人所说的一切话，你不要放在心上，恐怕听见你的仆人咒诅你，因为 你心里知道自己也曾屡次咒诅别人，为何不要放在心上呢？如果你常常因为别人对你说了一句话，你就受伤，你就恼怒，你就哦，你怎么可以这样说我？好，那你常常这样的话，我向你保证，你会更多更多听到别人对你的批评论断。好，因为你很受用，因为这些批评论断对你很受用，对你有影响，所以呢，仇敌就会不断透过我们旁边的人，再说更多的闲言闲语，对你的批评论断，让你更难受。好，所以没有什么益处，是吧？有何益处呢？想想我们自己是不是也屡次在背后说人坏话，去咒诅别人，去论断别人。所以传道书告诉我们，不要太敏感，不要太介意别人的评价。好，我觉得对我来讲呢，很帮助我的就是有一本书叫做《效法耶稣》，那里有一句话，我就一直把它放到如今。我也曾经在学房跟大家分，跟神学生分享过，就是当别人称赞你的时候，别人称赞你，你不会因此而更美善；别人称赞你、肯定你，你不会因此而更美善；别人贬损你、别人轻视你、论断你，你不会因此而更恶劣。你还是你，你在神的眼中是多么大，就是那么大。我们要透过神的话语、神的眼光来看我们自己，不要透过别人的肯定、称赞，或者是别人的论断来看我们自己。所以我给这个小标是不要被人定义，只要神看你是什么样的人，神说你是怎么样的人，你就是那样的人。你是多么大，在神眼中就是那么大。好，跟你旁边的人说，你是多么大，在神眼中就是那么大。所以别人称赞你、肯定你、推崇你，你不会因此而更美善；别人贬损你、轻视你，你不会因此而更恶劣。你还是你，你在神的眼中是多么大，就是那么大。阿们。哎，所以我们要用神的眼光、神的话语来界定、来定义我这个人。好，最后 一大段就是23-29节，智慧帮助我们得着智慧的觉醒，得着智慧觉醒。好，27节，1000男子中，我找到一个正直人。这里的27节的原文没有正直这个形容词，就是1000男子中，我找到一个人。传道者他最后呢，追寻了这一生，他追求了智慧，最后他明白一件事情，就是人本是正直的。这最后一节有讲到29节，人本是正直的，神造人本是正直的，但最后人人都变成诡诈的。在26节，在26节讲到关于妇人的事情。姐妹们听了不要打抱不平。其实所罗门会有这样子的有感而发，讲到妇人怎么样怎么样，他的心是网罗，手是锁链，有罪的人被他缠住了。这是所罗门生活的真实写照。我们在第一章有提到过，他娶了多少妃嫔？妃嫔1000，有100多个儿子，对不对？然而每个妻子都在谋算争宠。每一个宫廷里面的这些妃嫔都在谋算，替自己谋算，都在争宠，或者引导他远离神。所以所罗门最后他说，人心已经变坏了，不再有真正的正直。所以对他来讲，他不知道人生将来如何，不知道怎么样才是对错，如今他更不知道谁是好人，谁是正直人。所以29节，我所找到只有一件，就是神造人原是正直，但他们寻出许多巧计。最后他用智慧探索了一辈子，发现原来人包括他自己是邪恶的，是丑陋的，会用很多的巧计犯罪得罪神。因此最后的结论仍然是敬畏神才是最有智慧的人生。求主帮助我们把敬畏神的心放在我们里面。当我们心存敬畏，我们就可以忍耐；我们心存敬畏，我们就可以看自己合乎中道；我们心存敬畏神的心，我们就可以做出正确的选择；我们可以知道什么时候 该劝导人，什么时候我们该闭口。求主帮助我们，把敬畏神的心，得着智慧的福，赏赐给我们每一个人。阿们。